莫尔逝世只有13天的寿命。几天之后呢，大德顺的妻子玛利亚死于霍乱。大德顺的子女当中呢，有二男二女是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也病逝在中国。他并不 是不知道中国夏天的潮湿酷热的气候对英国的妇孺来讲是有 百害而无一利的。可是他说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动。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这里的人事和这个气候是不适合他们，可是我还是把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我和我自己全部奉上，为神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德顺的经历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也有困难，而且可能是很大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我们信主只是为了得到人看起来那些好处，比如说身体健康、事业或者学业顺利、孩子可以上好大学等等，我们或许会很容易失望。因为敬畏神的人在世上不一定有丰足，敬畏神的人在世上是不一定有丰足。今天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一个例子，来看敬畏神的人是怎么样遇到极大困难，而神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请看列王记下的4章一到七节。旧约的列王记下4章一到七节。翻到之后请听我读。因为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债主来要抓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对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以利沙说，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邻舍借空器皿，要尽量多借，然后回去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面，装满了就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了他，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他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把油倒进去。器皿倒满了的时候，他对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他对他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他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把油卖掉，还清你的债务，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历史故事的一些背景。这是讲述一个先知门徒家庭的遭遇。那先知门徒是什么人呢？很多学者就认为呢，先知门徒是一群就是跟从一个伟大先知的，随时做先知的人。他们在某个地方聚集，组成了当地的所谓一个先知学校，甚至可以称为古代的神学院。那这些先知门徒呢，就等于现代的神学生了。可是呢，我们知道了，我们看如果看原文就会发现呢，这个字先知门徒这个字直接的翻译是先知门的儿子们，英文也有这样翻译 The sons of prophets。所以是众数，不是单数，不是说到一个先知的一个儿子，而是说到众先知的儿子们。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指到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而是指到了属灵的儿子。 所以呢，先知门徒呢，大概不是一个学识做先知的人，而是在某城镇里，一个尊敬先知，愿意接受这个先知的教导和牧养的信徒。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人呢，应该是以利沙的门徒，不过他是做门徒去学习做神的信徒，而不是做门徒去学习做神的先知。虽然呢，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呢，也有所谓的先知门徒是真正做先知的，可是从这个例子来看呢，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愿意跟从神、愿意学习神的道的信徒。那现在这个先知门徒死了，而且他的家人欠了很多的债啊，无力去偿还。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呢，那个债主啊是有权要欠债人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儿女做奴仆来做抵偿的。好像在出埃及记的21:2-4这样说，如果你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你要服侍他，要服侍你6年，到第7年他可以自由出去，不会补偿什么。他若单身来就可以单身出去，他若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就可以和他同去。注意这里，他的主人若是给他妻子，妻子又给他生了儿女，那么妻子和儿女都归给主人，妻子和儿女都归给主人，他自己要单独出去。所以呢，债主对于那些无力偿还债项的那些欠债者的妻子跟儿女呢是有拥有权的，他可以随意的把他们当作奴隶去买卖的。在尼希米记5:5就更清楚的描述这样的情况是古代的一个惯例。当时那些从巴比伦回到犹大的那些长官还有贵族，他们向他们的很穷的同胞去借钱，可是呢，他们竟就是向他们收很高的利息，所以呢，这个穷人的就被逼要把他们钱金卖了做抵押。那些穷人说：“我们却要强迫自己的儿女做仆婢，因为我们的女儿有些已经做了奴婢，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已经属于别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些没力偿还债项的儿女都已经做奴婢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规矩还是没有改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21-35说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欠了他的主人6000万的银币，而主角说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债主是没有违背律法的，他只是在律法之下获得他应该有的权利。可能这个妇人对寡妇的欠债很多，而且他的儿子又年纪又小，所以呢，债主要把他2个孩子都拿去，就抓去做奴隶，才可以做抵偿。那我们试看一看，这个妇人面临的是什么呢？他面临丧夫之痛，欠下巨债，儿子又被卖为奴，这是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也看到他所有的财产是什么？是一瓶油。那在原文里面，这个一瓶不是说一大瓶，而是说一个小瓶啊。他大概的这瓶油呢，是他在重要的日子用来干抹这个他的头发的。这是他家里面唯一值得一点钱的东西。所以这个寡妇的困难不单只是债主要抓他的儿子做奴仆，而且他更是连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甚至所谓穷的打打的啊，广东话就是孔都弄啊，孔都弄。对于这个寡妇来说，人生好像 是走到绝路了。可是我们不是看到她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她特别的向以利沙指出她丈夫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就求以利沙因为这个缘故而帮助她。弟兄姐妹，愿意跟从神的信徒也会遇到困难，而且可能是很大的困难。我们或许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坏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我爱主爱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得到好的机遇呢？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是配得得到祝福，而不应该得到不好的机遇的。在夫妻之中的很多的摩擦，岂不是因为我们是常常觉得我们是配得或者不应该得到某种的对待呢？丈夫可能会说，我辛苦工作了一天我是配得我的太太对我温柔服侍的。妻子也可能会说，我在家里面辛苦一天，我是配得我丈夫给我我想要的东西的。结果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得不到妻子没有温柔对我丈夫也没有给我所要的，所以呢问题就出现了。让我们来仔细的想一想，我们配得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配得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如果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拯救我们的话，我们是配得去哪里呢？我们都配得去地狱。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神赐福给我们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无论做多么努力做好事都不配得他的祝福的。当然神也应许敬畏他的人会蒙他的祝福，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就说我爱主就预计神一定要给我祝福。所以当一些很大困难来临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要再想我们配不配的应不应该得到这种机遇，而是要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第一步是我们心里面首先要信靠依靠神，就是说信得过神无论在什么的恶劣的环境当中也有能力救我们脱离困境。撒母耳第上的30章就记载了一段历史的故事。当时大卫被扫罗追杀，被逼了要逃到他的世仇非利士人那里。那些亚玛力人跟他打仗，那他们呢就俘虏了大卫和他部下的妻子儿女。那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6节描述当时的情境，他说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会知道，看那时大卫那时的部下是什么人呢？上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而且还有一些匪徒一些流氓在里面。现在妻儿保不住了，所以就他们要犯案来一个打死大卫这样。可是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这里继续说，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因为大卫倚靠神，所以他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收服失地，最后呢不但把他们的妻儿都抢回来，而且还得到很多的战利品。因为大卫倚靠神，所以他就能一步一步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你认为他在没有夺回他和他的部下的妻子儿女之前，他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呢？他要带领这样的一群流氓，这样一群匪徒，他有多么的危险呢？可是信靠神就成为他唯一而且是最大的这个本钱， 而事实也证明信靠神是足够使他度过困难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必须有一个心要依靠神，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要信得过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都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在能够使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积极的心态，而不是落入自怜自卑自怨自艾的光景当中。我们心里面信靠神倚靠神，就可以数据行动，就是必须要寻求人的帮助。弟兄姐妹，在找人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些面子的问题，就觉得啊，找人帮助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或许会说，我不要人家觉得我不行啊。可是呢，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要硬着头皮去问啊。这是骄傲的态度，是不应该的。其实呢，找人帮忙不是问题，而是以什么的态度而找人帮忙。找人帮忙也好，其实与什么人交往也好，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第一，不亢不卑，要诚实的陈明自己的状况。这个寡妇就很诚实的向以利沙啊，把她的状况说出来，希望她可以因为她丈夫的缘故而帮助她。我们也要诚实的把自己的情况说出来，我们不夸张，也不故意的隐瞒，在神面与人的面前又有清洁的良心。第二点，我们要知道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帮助是出于恩惠，而不是出于必然。是出于恩惠，而不是出于必然。要存着这样的心态的询问，以至于不会因为别人的反应而自己会患得患失。当然，在对方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是有义务、有责任以基督徒的爱心来帮助的。可是，这是对方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寻求帮助的人是没有权利去判断的。第三，我们要以温柔感谢的语气去询问，在别人帮忙之后要做一些感谢的行动，比如说递谢卡、打电话等等。如果别人的帮助是很大的话，我们要思想日后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报答他。这不是只是面子上的问题，而是应该做的事情。感恩图报是一个好的美德。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切切不可以滥用别人的爱心而不尽上自己的责任，就是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好像在一些教会里面呢，有些人就利用教会来帮助他们申请那宗教难民的身份而办这个居留权那办完之后呢，就完全不来教会，也不闻不问。这种态度呢，是绝对不要得的。那我们心里面倚靠神，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凭着信心努力的做应该做的事情。当这个寡妇告诉以利沙他家里面只有一瓶油的时候，以利沙是指示他要到外面去所有的邻舍借空气，要尽量的多借。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这个寡妇，当以利沙这样对我们说这指示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必须要首先要逐家逐户的去敲门去问呢。你去可能需要很大耐心，因为你可能要找几次才能够找到人。你也可能会受到一些猜疑的眼光，因为你的邻舍都知道你是一贫如洗的但是会怀疑为什么你借这么多的气。 这是很为难的事情，对不对？可是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操练，信心跟努力是分不开的。你越有信心的话就会越努力，信心从来不是我们偷懒的借口。我也在这里看到他儿子也在帮忙把他的器皿来就是递器皿啊，他儿子也是在行动，也需要有信心。在圣经里面呢，大有信心的人呢从来就是最努力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4:11-12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又饥又渴，亦不蔽体，又挨打，又没有栖息的地方，并且劳苦亲手做工。我相信也有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会说保罗是一个懒惰的人，是不是？今天小龙，你家信徒也是因为信心而努力做工的例子。保罗在1:1-3特别提到他们说，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见证。所以他们是有信心的做什么？有信心去工作，他爱心是表现他的劳苦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传道3年半，他每天的奔波劳碌，就如他自己见证说，我父做工直到现在我也做工。所以有信心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勤劳的人。神要求这个寡妇啊，去向邻舍都去尽量多借器皿，他也要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凭着信心努力的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寡妇呢就照着以利沙的话去做了，结果神给他的帮助是怎么样？是恰恰是他努力的成果，他借多少器皿他就得到多少的油。我们想一下，如果这个寡妇没有信心，她只是没有照以利沙指示是做是借多的尽量多借器皿，她得到的是可能是一点点的油啊，我不知道她会得到多少油，可是可能不可以解决她面前的困难。神祝福她是因为她按照她的指示去做，他没有疑惑。结果的是呢，这个油呢，他得到的油呢不单只是可以帮助他啊还清所有债务，而且呢还有余哈，剩下的使他和他的儿子一家都可以靠着去过活。我们不知道他得到有多少油啊，这个他的油所卖的钱可以啊支持他们一家多久。可是肯定的是，他们是可以继续的去仰望信靠这位神的，他们不需要再做奴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神就按着你的信心来赐福给你。雅各书1:6-7说，我们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只要是神的旨意的话，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因为他是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说过这样的话，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呢，就好像一个人啊的两条腿在走路一样，先有信心，后有行为，再有信心啊，又有行为。他们是信心跟行为是同步而进的，交替而进的，直到最后，我们分不清楚哪一个是信心，哪一个是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在困难的时候努力的尽上我们的责任。神是喜悦我们这样做的，或在明或在暗，他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神，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是知道你是乐意供应给我们一切的神，可是你的供应也是在我们表现在我们的努力的追求、努力的工作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怎么样以信心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都能够依靠你，因为知道你不会撇弃我们，你一定会帮助我们。你也需要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要take for granted， 不要因为帮助的缘故而自己不尽上责任。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信心与行为之上真的要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我们知道有信心的人毕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64首，信靠耶稣真是甜。
好，请坐。刚刚牧师已经特别强调，就是在下个礼拜我们的聚会是10点钟开始哈，所以连包括接老人公寓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早一点去哈。然后我们要报告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几个礼拜以前我们都没有报告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他们的报名是今天截止，就是在中西部在芝加哥这个地区有一个夏令不是夏令营，是福音营哈。那这个福音营呢是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那都是在芝加哥地区的教会跟密西根印第安纳这边。所以假如你是参与福音的工作，或者有一些弟兄一些朋友是你在传福音给他，那么这个福音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带你的这个慕道友一起去。会在9月初的那个 Labor Day 那个 weekend 是在一个叫做 Bandy Lake 那边举行。那么所以呢可不可以再请一定再站起来一下假如你今天可以决定你要去的话，请你跟宜宾联络哈，然后宜宾站在后面哈，请坐，谢谢。那详细的情形也请跟宜宾来询问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迎新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哈，那很多的新朋友新学生已经陆陆续续来到我们当中，有些是从就是其他的州转到我们这边来，有些是从国内或台湾或其他的地区来到我们这边。那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的来帮忙，一起来 coordinate 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新来到的学生。我想很多我们自己本身是学生的人，我们都在我们刚来的时候得到这样子新生的一些接待，以至于我们还可以很快的 settle down， 可以开始我们的学业。那么现在有一批新的学生也要来，所以要是你可以的话，请你跟赵永甫联络哈，跟他讲说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赵永甫可以安排接机，或者是帮助新生去 shopping 或者帮他们办一些事情。有一些新生他们已经来了，他们需要搬动家具他们需要一些东西，那么也跟赵永甫联络。我们往年我们每一年都会在新生来的第一个礼拜，就是九月初的第一个礼拜跟第二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有在我们这边放几个箱子。要是个人在家里面有一些还可堪使用的就是说还是好的 condition 的一些用具，你觉得新生可能会需要，那你们家已经不需要了，那你就可以把它带来放在那个箱子里面，让新生来领取哈。那么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做这样的事情的 coordinator， 所以假如你心里面被感动，你觉得你愿意来做这样子 coordination 的工作，请你也跟赵永甫跟金钟 王金忠，请你站起来好吗？金忠在吗？在这边，王金忠在这边哈，请你跟王金忠讲哈，说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这次夏令会的同工们，要是你还没有领到这次夏令会的我们做的那个 DVD 的那个 MP3 的那个DVD， 那么可以散会以后到这个教堂的外门口这边来领哈。上个礼拜我们忘记报告这件事情。OK， 还有再来就是要强再次提醒大家，礼拜二晚上七点钟，但是你可以请你到市政府那边，市政府的大楼二楼，在那里我们有听证会。那么在祷告当中迫切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在教堂的这个扩建。我们要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到儿童主日学，去到 nursery 的教室，你就知道我们多么的迫切哈。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子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那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给我们预备更大的地方。那我们很盼望说弟兄姊妹祷告中经验不算，而且我们有行动，我们去到市政厅去参与哈，表示我们的支持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特别报告牧师？好 ，OK 啊，我们有老朋友回来，所以请你们一家啊，欢迎你们。他们其实没有走了很久，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感觉到他们走了很久很久。我们真的欢迎你们。好，那要是没有特别报告，我们大家就默祷散会。